想说福音是好消息，但是前两次看起来我们讲的是坏消息，讲的都是从一开始神跟我们的关系，谈到我们背叛神，谈到了我们因为背叛神，神的公义给我们带来的审判。所以你可以想象成，前面两次，是一个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会有一个困难，这个困难是我们必须要先告诉他，这个好像是不好消息，但是随之而来的，我们要带给我们的朋友们是好消息，福音是一个好消息。怎么谈到这样的事情呢？是耶稣。下两，这一次下次要谈到福音的中心是耶稣基督。我们要谈到我们要带来的一个好消息是，耶稣基督怎么样为我们开辟了这条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在我们开始谈这个之前，我们先复习前面的三次，每一次都会以一个图。来，还有一节经文来当做帮助你背记忆的。那最后我也会把这个最简单的这句话，就是这本小册子《人生路》小册子上面的话，再放到我们讲义当中。如果你没有这个小册子的话，没有找不到，网络上是有的啊。那么我有机会的话，也会想办法带给大家。第一课我们谈到神啊是慈爱的掌权者和造物主，那么。请大家记得怎么画那个右边那个图，一个王冠，一个圈圈，我们人站在那一边。那这么讲是说，神创造了一切，我们是他的受造物，他是慈爱的管辖者，他按照他自己形象造了我们，要我们在这个管辖的世界，在这个世界来管理这个世界，为的是能够彰显他的荣耀。我们要背的经文就是启示录的4章11节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是配得荣耀、尊贵、权柄的，因为你创造了万物，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。对我们基督徒而言，我们背这一段经文是帮助我们记忆，这个第一个要点。那么我们跟别人沟通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画图的方式。那我们的重点就是，神是创造的，神是护理的，我们是按照他形象被造的。然后我们就可以谈到第二段。第二段我们谈到说，人有一个反叛的本性，人的本性是想要自己做王。我们把神推开，我们想要自己做，我们要用自己的方式，而不是神的方式来管理。我们自己的生活，这样带来的结果是，我们不但是把这世界搞得一团糟，我们自己的生活也是一团糟，也是在水深火热之中。我们谈到人的堕落、人的败坏，谈到我们怎么样认知什么叫做罪，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破裂了。谈到罪，是我们不愿意认识这位创造我们的主，我们要照我们自己方式生活，而反映出这个我们这个圣洁公义主的，实际上就是神的道德的律法。我们可以看十诫也好，看圣经所教导的道德律，我们根本就不想去遵守它。所以罗马书的3章10到12节，这是也是我们要背诵的。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寻求神的。
没有 PowerPoint
啊，哦，对不起啊，是不是说我没有 share PowerPoint？这个太重要了啊，没有人提醒我这件事。刚刚看那个，抱歉，我再来。没事。好，抱歉啊，刚才。 从头来，很快的。第一个我们要记得画这个图，然后背这个经文《启示录》4章11节。然后我们进入人的反叛的本性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都没有。这个是我们用神圣洁的标准，也就是神的律法。我们来看是，没有人可以完全的遵循律法。这是我们上次谈到了。然后第三课我们谈到审判，神对我们叛逆的回应啊，我们用这个图来看，神有公义的审判，按着命定，人人都有一死。死后才有审判。神不会容许我们永远的叛逆，他借着最后的审判，判永死永活来决定。我们上次用这张图来很快的来看说，审判是来自我们悖逆神，我们不愿意依照神给我们的使命，我们活出一个属神儿女的样式。来荣耀神，造成的是不只是肉体的死亡，而且是灵性的死亡。最终有一个审判，审判的结果是二路，分成两条。你是审判的标准是按照神的圣洁和公义，或者是你可以到天堂，或者是到地狱。如果按照神圣洁的公义的标准。没有人可以照这个律法、频律法，可以去通过这个审判。这是上次四位传道的讲到的一个主要信息。而且不管你是他对犹太人讲，不管你是照旧约的律法，或者是你是不认没有旧约律法，但是你凭你心中的良心，或是或非，你都没办法面对这个审判。当我们明白这件事的话，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。今天的主题是基督的救赎。我们分成两段，一段是谈到他为我们所做的事，一段是我们跟随他之后可以过的生活。耶稣为背叛神的人而死，我们要了解说，有人会说。你这样讲不公平。如果我们讲说，因为照圣经所说，因为亚当犯的罪，人都受到了这个影响，人也都要受到这样的惩罚，好像不公平。但事实上，我们摆在我们生活上的现实就是，当亚当夏娃离开了伊甸园，当亚当夏娃没有神的同在的时候。他们所过的生活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过的生活。我们心中不想要有神，我们想要自照我们自己方式过活，我们就没办法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。在这个时候，除非神主动的愿意来拯救我们，所以这个是好消息，就是我们要谈的是说。神的这个恩典远远大于前面所要做的一个惩罚。我们用彼得前书3章18节来讲，基督一次的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的是要引我们到神面前。按照肉体说，他被治死；按照灵性说，他复活了。这是我们。第三段要谈的一个主题，谈到神的救赎的功，怎么样能够带我们回到神的面前？这也是我们谈到的好消息。我们要分五点，在这个部分，我们以后有5个要点，我们必须要明白的这个救赎的道理。第一个要点谈到的是神。的爱，每一个人都会记得这个约翰福音的 三章十六节，几乎都是会背的哈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，神选择了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，来表达出他爱的本性，神就是爱。这一节经文里头，必须要解释一个字，就是独生子哈。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，我们下次的主日信息会把第一章的1到18节讲完，讲到第14节，讲到说道成肉身，讲到什么叫做独生子。常常我们在读这个字的时候，会造成一个困扰。我们把重心放在生啊，像父子的关系，实际上是独子。这个经文的重心谈到是独子，就是独一无二的，是三一真神中间父神最真爱的，把这个独一无二的圣子赐给我。那么，当我们谈到独生子这个概念，独一无二的是在希伯来文或在中东文化谈到这个字，他们想到的是这个独子和父是本质相同的。所以你在读旧约的时候说谁生谁，谁生谁，或谁的父是谁的时候，他要强调的是他们的本质是同一个来源，本质是相同的。那么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神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，第一个我们谈到，救赎的起点是神的爱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。神是。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可爱的地方，神不是因为我们跟他讲说，求你来救我，神不是因为说我们要来向他，实际上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死了，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，因此我们明白说我们会有爱，是因为神先爱我们。我们明明在前面说，我们拒绝神的治理，我们拒绝让神当我们生命的主，我们要自己当自己的主人。我们搞得一团糟的时候，神已经为我们设立了一个回向他的道路。神的爱在我们的爱之先，所以这边讲说，我们爱。因为神先爱我们，所以我们谈到律法里头的总纲是爱神和爱人，但是我们会明白，我们会爱神的先前的原因是神，因为神先爱我们，甚至愿意用这样的救赎方式来领我们回到他的前面，因此。说神怎么样用这样的方式来救我们？我们必须要明白耶稣是谁。在我们刚才念的那个经文，我们谈到，按照人性，按照神性来说，他是完全的神。我们在约翰福音一直讲说，我们要说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谈到耶稣的神性，我们也会谈到他是完全的人。我们从耶稣是神开始，这个对，我们现在的信徒而言，好像没有大的困扰，但是我们必须要认识、明白、了解。在福音书里头谈到，耶稣问门徒说：“人说我是谁？”每个人在那边猜，说他是先知，他是哪一个先知？ 猜到后来，耶稣问门徒们说：“你们说我是谁？”西门彼得回答说：“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个信息是圣灵开启他，让他认识。我们很早以前在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的时候，我们就谈到说，神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啊，第二节第三节，第一章三节说，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用他的全能命令托住万有，洗净人的罪。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我们在想，圣经里头有很多的例子，让我们明白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这也就是我们在福音书里头看到的这么多的神迹，我们来认识他的神性。你可以注意到，尤其我们开始讲约翰福音的时候。你会注意到，那个时候的犹太人，那时候的会堂，那时候的在宗教系统里的掌权者，没有人否认耶稣所行的神迹，所有的困扰只是行这个神迹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。当你可以明白这个代表意义，耶稣是神。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的时候，你可以明白这个神迹真的意义。而在他们的困难，使他们不明白这个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。例如说，对撒玛利亚妇人，在约翰福音谈到的，他一坐下来就明白的显示，告诉他说：“我知道你所有的过去，显示他的全知。”他。碰到了尼哥底母的时候，他跟他说明，他知道他要求的什么，他要明白怎么样可以进神的国。他告诉他说：“你必须要得到重生，也就是从神而来的灵性的重生，你才能进入神的国。”这代表他的全知，也代表他的全能。我们看到很多的，例如说。五饼二鱼的故事，代表他的权柄，代表他的尊荣。他可以医治病，他可以让死人复活，他可以平息风暴，他可以驱赶邪灵。很重要是，他可以赦罪。我们看这节经文，众人都很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，正像有权柄的人。不像文士，我们在后面看了一个神迹，往往你会注意到说，邪灵最先看出来耶稣的身份，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，耶稣责备他说：“不要作声，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吧。”巫鬼叫那人 抽了一阵风，大声喊叫，就出来了。众人都惊讶，以致彼此问他说：“这是什么事？这是什么道理？”他用权柄吩咐巫鬼，连巫鬼都听从了他。我们可以看到后面讲到他治瘫子的故事，也是见他们的信心，是他的朋友把他从那个把屋顶拆了，把他放下来，看到他们的信心，就对瘫子说：“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”这个对于当时宗教系统的人士，有权威人士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，因为只有神可以赦罪。明白了这件事，讨论耶稣是完全的神的时候，我们又谈到耶稣是完全的人，这是我们下次主日信息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要讲到。道成肉身的真理，我明白他是完全的人的这一部分。 我们看到圣经上怎么样来教导我们。在马太福音，我们所有的福音书都提到了他是怎么样的降生，从婴孩开始。所以这里讲的说，马太福音1章20到21节，我们也刚过了圣诞节，我们同来在纪念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庆祝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就会谈到说，他是从圣灵而来的，他将要生出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谈到耶稣的出生，从婴儿开始，我们要谈到说，圣经里的教导，因为一个人的过犯死，就因这一人做了王，做我们心中的王，因为亚当所犯的错，所犯的罪，也代表了我们每一个人从出生开始悖逆神的心。可是这边讲到说，何况那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，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？我们得到了这个救恩，我们可以战胜罪恶所在我们中间作王的。我们以耶稣基督为主，我们更可以战胜这个罪的因。约翰福音1章14节，这是我们下次会花很多时间在主日信息谈到的道，也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圣子，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这句话我们就会花很多的时间，下次会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享。但这里谈到的是，耶稣是完全的神，但是他成为了完全的人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。我们可以从他看到父神，看到三一神的荣光。这个荣光是充充满满的，有恩典，也有真理。因此，从这边看，神儿子成了一个完全的人，来到这个世界，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，在这里有一个奥秘的地方，这个奥秘的地方是超过我们能够了解的，他是完全的神，完全的人。我们会在后面的经文更清楚。我们从最前面的上次跟大家分享就谈过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谈到他的先存，谈到他与父神的共存，谈到他的本质就是神，谈到他是创造主和受造物的中间的中保。这个道成了肉身，完全的神，完全的人。超出我们思想的能力，但是这是福音里头必须要明白的，因此我们才了解说怎么样能够救我们得到这样的福音。耶稣在世上，他的生命，一个完全人的生命，他活出来的是一个无罪、公义、完全的生命。为什么这件事很重要？包含两个概念，一个概念是他在这个人世间所活的这段期间所表现出来的，是一个人的方式，是一个完全无罪的人。这个我们在概念教室是一个顺服的，完全用顺服父神的心来体验出来的生活，对我们的意义多么的重大。我们不是只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件事，他为我们赎罪，他的体现出来一个完全的人的顺服的生活，更让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面对审判的时候，神可以看我们为公义， 看我们为公义的不只是，我们的罪在神面前被赦免，看为公义是我们藏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的时候，神看我们是像耶稣基督一样无罪的，完全的生命。这个在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有一个很有趣的概念，这个概念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只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的罪，我们只是回到了哪里？我们回到伊甸园的那个时候，你记不记得在伊甸园的时候，神跟亚当夏娃在一起的时间，在一起的时光，亚当，神给亚当一个考验，给他的一个命令，亚当没有办法遵守，因此没有办法进入神所应许的永远同在的新天新地。如果我们只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实际上的救赎，我们也不过是回到了，在神面前来看，我们也不过回到了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之前的亚当夏娃，我们只不过是回到了伊甸园。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在这33年间以人完全人的方式，过了一个完全顺服无罪的生活，我们可以借着与他联合，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进入神所应许的第一个亚当做不到的，而这个终极的亚当所做到的，我们借着他在神面前被称义。所以，耶稣基督的完全的顺服，对我们可以进入新天新地，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，所以不只是赦罪，更重要是我们被视为义。所以在这个地方还看到了，耶稣基督在受试探的这件事情。撒旦用40天试探耶稣，耶稣抵挡了撒旦40天之久。我们对我们而言要克制撒旦的引诱是很困难的一件事，更何况说用各样的角度来试探耶稣，以完全的人的方式依靠了圣灵，做了我们没办法做到的事情。这里代表的意义就是希伯来书我们讲到的说，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在这里谈的时候，他在这个犯，在这个受试的过程中，他完全依靠神的话语。他知道罪的吸引力和感染力，他完全的顺服了神，父神的旨意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就变成说，没有人可以像他一样的，可以完全顺服神的命令。我们只有依靠仰望他，可以借着与他的联合，我们有可能走这个成圣的方向。那第五个真理讲的说，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使世人的罪人得到赦免。他在整个的过程中，他都一直跟大家强调说，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和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3日后复活。这里头经文一直告诉我们这样的证据，把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事实，不只是耶稣自己的预言，也是实际上发生的这样的事实。而这个历史的事实，有多少人想要尝试去否定这个事实？不管你是用考古学的方式，你去找文献的方式，都没办法否定这个事实。而这个耶稣在十字架的死亡，是在旧约被预言，而且在新约时代发生了，而且是被所有的有很多的见证人被宣告的。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一个历史的事实。那这个事实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呢？ 大部分的历史学家或者是非基督徒都承认有耶稣这个人，都承认有耶稣被钉十字架死了。可是我们不能了解说，如果照前面讲他是无罪的，不应该承受那么可怕的死刑。这个的惩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特别地方在说，因为我们的罪，我们都会面临死亡，而他没有犯过罪，他不应该面临这个死亡。而这个特殊的地方是，耶稣是为了我们的罪遭受神的愤怒，他去承受神的愤怒的那一位。而他说明了，耶稣在最后审判的时候，他跟比拉多谈到，他说：“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这个世界，为的是为真理做见证。”他说明说，他来为的是活出无罪的一生，为的是让我们可以得到赦免。为的是承担我们应该受的惩罚，所以这是福音的一个最中心点，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，所有发生事情都指向这件事：一个正义、公义的神，怎么样能够赦免有罪的人，我们，而他又是善良的。他又是慈爱的，而这件事情的交汇点就是十字架。十字架的一边是神的圣洁和公义，一边是他的慈爱。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才能明白圣经一直跟我们教导的：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所有旧约讲到的献祭。其实都是指向耶稣基督要来的，这个事情都是让我们明白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。这个义是用忍耐的心宽容先前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这是神显示出来他的公义的方式，怎么样？他的圣洁和他的慈爱在十字架上交汇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在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这个是这个两神的所有属性的交汇的中心点。怎么样可以看到圣洁又公义又慈爱的神，怎么样可以看到？当摩西问耶和华说：“我怎么样称你的名？”耶和华会跟他讲说：“他是有恩典、有怜悯的，他是要降慈爱给万代，但是他也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”而这句话在旧约，大家思想了很久之后，在耶稣基督完全呈现出来，这样公义慈爱的神表现在十字架上面，乃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耶和华使我们的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，这是在以赛亚书所做的预言。而在耶稣基督受死上的实现，因此我们明白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谈到说，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。我们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 今天我们谈到说，耶稣为背叛神的人而死，我们谈了这个五个真理的圣经所呈现的历史故事和圣经所做的预言。第一个是神爱世人，在神的愤怒之下，在圣洁的神面前，我们都是罪人。在无助无望的时候，神回应我们，回应了我们方式的原因，因为神就是爱，神的本质就是爱，神爱世人，所以神的救赎计划中心是在耶稣基督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完全的神，以神道成了肉身，降世为人，而这个降世为人代表的。神的爱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，而是神定义要拯救我们。耶稣以无罪的生命死在十字架上，代替我们承受神的愤怒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的无罪的生命让我们得以借着与他的联合，在神面前被称为义。我们可以得到进入，通过那个审判。进入神所应许的新天新地，他的罪挪去，他的赎罪，他的代赎，挪去我们罪的刑罚，带来赦免，使我们得救，有永远的生命，可以与神同在。这个是谈到耶稣基督在神的三一神的救赎计划中所呈现的一个福音。谈到这个事实，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段。我先停到这里，先几点啊？6:46。下面有一块，有时间我可以把这一块跟大家说明一下。这块是上次东晋姐妹，我们都谈到说怎么样传福音。你可以讲说今天这是一个彩蛋哈。这个本来我是打算在最后的时候，第六讲的时候才讲完，但是我看到很多人都很热心的要去传福音哈，那么我们就来看这段这是来自提姆莱凯勒的一本书啊，《21世纪教会成长学》中间有一段讲到什么？讲到说，我们很努力想要去传福音。我们看圣经里头有什么样的例子？为什么我们会用这样的要谈到这个话题的原因是，人的直觉哈，是用他自己得救的方式去向别人传福音，通常是有效。如果跟你同样的背景，可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。那么我们要看圣经上怎么来看。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，我们会。看不同的人，例如说他个性是很保守的人，你要跟他讲审判，他会很注意。对于个性是很自由的人呢，他觉得你肯定要跟他谈，讲的是神的爱，讲到像我们刚刚讲无条件的爱，怎么样来救赎我们。对于个性是很有理性的人，逻辑的，他喜欢推理的。你可能要用罗马书跟他谈到真理，所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法。那我们就看圣经里是怎么讲的，怎么来看的。就我们讲说，圣经中有六种引人到神面前的方式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不同的动机、不同的接触点，可以让我们的对象能够明白、相信、顺从真理。这个是。这些图，如果你有看到更好的图，可以告诉我，好，我来可以把它换，希望大家一起帮忙，我们来改变这个，有不同的方式来看。第一种是害怕审判和死亡，有些人来到神面前，因为害怕审判和死亡，我们告诉他说，信耶稣得永生，你常常听到这句话。在约翰福音，我们才谈到说，叫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在希伯来书谈到了，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在希伯来书二章，他有这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下一句话就很重要了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，因为怕死成为罪的奴仆的人。那段经文讲到，他并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所以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神的事上能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所以这是第一种，你常常看到的是，如果他是从害怕审判死亡。我们跟他传福音。第二种是渴望脱离他的罪疚或是羞耻的一个重担。有些人来到他前面，他自觉好像他是一个罪，他自觉跟别人之间的关系达不到他自己的标准，感觉到一个笼统的羞耻感，或者是低落的自我价值感。圣经提供一个出路，在这些重担下面得到一个释放。提到了，我们看到说，当诗篇51篇，大卫犯罪之后，先知拿单来见他，他讲到说他的祷告，他说：“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，按你的丰盛的慈爱涂抹我的过犯。”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净、除净、除洁、除净我的罪。当你有这样的心的时候，你会要抓住福音，来到神的面前。有的是用真理，有的时候你用理性的来跟他讨论，你让他谈出他人生的价值、人生的意义，谈到说。圣经所显示出来的真理，他会接受，他会了解。有些人是倾心于真理的吸引力，有些人是满足存在的意义。例如说，撒玛利亚的妇人，耶稣基督特意绕路走到了那个地方，用井水的比喻，告诉他说：“你在生活上。”告诉他说：“你有曾经有5个丈夫，现在的不是你的丈夫。你在生活上用这种堕落的方式找寻你存在的意义，你用各样的方式的刺激去做是不够的，是不能的，是找不到答案的。”他告诉他说：“他是活水，他是给他一个生活上可以依靠仰望的。”这是一个特殊的，告诉他说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，也有是为了解决当前特殊的困难。这个是我们很常常会看到的，因为生病，因为失业，因为特殊的状况，圣经上有很多一个例子，病人需要帮助。可是圣经在每一个帮助的例子上都说明，耶稣基督马上去医治了他，不只是医治他的身体。而且也让他认识这位神，这位耶稣基督，让他在身体和生命上都可以得救。还有一个就是渴望被爱，我们让他明白神才是爱的源头。有些人是对爱的渴求，当我们跟他介绍。圣经所描述的神，圣经所描述的耶稣基督，圣经所让我们看到他的谦卑、温柔、有智慧，满有恩典和爱，让我们吸引这些人来到神的面前。因此，我们回头来看这些的时候，他的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，各种不同的角度，让人进入异类。所以你也不见得说只有用一种方式哈，你可能有各种的组合， 各种方式来做这样的一个分析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讨论先到这里哈，我们今天的分享先到这里，我们等下来大家来一起来讨论看看。先把这个录音，师母可不可以请你停一下？